宏康科技带您深入科技的世界。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Kiva。
Hello， 我是微微。欸 Kiva， 你知道什么是化妆品上的兔子标章吗？
应该就是表示这个化妆品没有使用动物来进行测试吧。
没错哦，在去年啊，也就是2022年，号称最爱公投的国家瑞士，在2月的时候就有一项公投议题是全面禁止动物实验。
诶，那最后有过关吗？
没有，虽然听起来有点现实跟残酷，但如果真的全面禁止了动物实验，会对医学研究产生很重大的影响。每个新药啊，在上市前都会需要经过四大阶段。那其中在人体临床实验之前有一个为期两年的临床前动物实验，要证明它的药效跟安全性。但是即便通过了动物实验，到了人体临床实验的阶段的时候，还是会有将近 90% 的新药因为无法预期的毒性或是副作用而宣告失败。
那市场研究数据显示，到2020年为止，全球用药量约有 4.5 万亿的单位剂量，有超过200种以上的新药上市，那不就是有非常多的实验动物会在这个过程中死翘翘了吗？
哭哭，动物实验算是推进人类医学还有生命科学发展的必要之二。也有研究数据指出，光是欧盟每年就有大约1100万只的脊椎动物被用于医药实验，全世界的话甚至还有1亿只左右。
那这样无脊椎动物算是逃过一劫。
对啊，蚯蚓跟乌贼就蛮安全的，
之后投胎可以考虑一下。
你确定吗？
还是算了。
那你可以住我的花盆吗？
住你的花盆，
就如果你是蚯蚓的
话。不要，我不要。随着生物科技的进步，有一些特定的动物实验已经找到替代方案咯。再加上呢，现在动保观念逐渐的提升，国际间已经有 3R 原则的普遍共识。
所谓的 3R 原则指的是 replacement 替代、 reduction 减量，还有 refinement 精致化。现在科学界也正在开发仿生晶片，它是由微流体晶片演化而来的应用技术，融合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一下，我觉得这也不行。重新，融合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材料学与工程学，还有微机电。
什么情况？
好，有这么多种学门的专业知识融合在一起啊，甚至被誉为是十大新兴技术之一。
RapperYY 的部分 OK。 那我们这集主题呢是动物实验的替代方案，仿生晶片能成功模拟出人体器官吗？原文是刊载在宏康官网的科技新航道合作专栏，是由国内基因体学分析领域的顶尖学者，中央大学生医科学与工程学系的许义琼副教授所撰写的。
传统的细胞培养技术属于 2D 静态的平面培养方式，因为和人体体内实际的生长环境落差很大，容易导致细胞的成长结果跟真实的体内细胞行为有明显差异。
所以为了进一步确认细胞培养结果的正确性，还是必须要进行相关的动物实验来求证哦。但是动物实验其实要花非常非常漫长的时间，成本也非常的贵，还必须要克服潜在的小鼠基因组污染等等的问题。所以呢，科学家就想方设法要寻找出更有潜力的替代方案。
仿生晶片呢，就是透过 3D 的动态培养方式，利用微流体环境控制技术来模拟接近真实人体内部的组织细胞作用情形。那以 3D 方式培养的细胞呢，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实现细胞之间的接触，透过不同的细胞类型还有细胞外基质的应用，甚至可以设计出更复杂的组织结构。
利用仿生细胞晶片来建立仿生培养模型，目前已经是生物科技领域的热门研究方向之一了。尤其是近几年相当热门的研究主题——器官晶片 （Organ on a Chip）， 简称 OOC。
Q O O。
有真果子真果，
你干嘛附和我？器官晶片呢，可以最大程度的模拟体内环境，为医学还有药物研发带来全新的可能。不仅可以作为药物筛检平台，同时也可以作为药物治疗评估还有药效作用基转确认的测试平台。简单来说啦，就是帮人类抢先确认这个药有没有效。
器官晶片最早是由哈佛学者提出，他们成功在微系统晶片上模拟出肺器官的运作。这个晶片的构造是借由聚二甲基细氧烷薄膜，将中间区域的微流道分为上下两层。
对对对，刚刚那一串什么膜？
我们通常不会那样说，我们会称它为 PDMS 薄膜。那它是一种高生物相容性，而且呢高弹性的材料，非常适合在上面培养细胞哦。那这个薄膜的表面开有很多的小孔洞，上下两端的流道分别通进空气跟血液，来模拟气管跟血管，对左右侧的流道施加真空，引起 PDMS 薄膜拉伸，就可以模仿肺部组织的呼吸运动哦。
这款原理的微型仿生细胞培养晶片，目前常用于像是体外的静态癌细胞培养，或是治疗 IL-2 对肺部造成的毒性等等。补充一下， IL-2 呢，指的是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白血球介素，在人体受到微生物感染的时候会生成，也是过去治疗肾细胞癌的免疫疗法之一。
欸，意思是可以直接在晶片细胞内模拟疾病，然后来观察药物的效果吗？
哦，抓到重点咯。仿生晶片使用生物工程方法来控制拉力和流力，具有模拟生理参数的能力，所以透过准确评估细胞的变化，就可以预测抗癌药物的功效、毒性，还有临床治疗的结果。像是癌症研究啊，就有可以模拟肺癌转移在不同阶段的各种相关微流控设备，模拟肺细胞在不同癌症侵袭时的微环境。
那在病毒流行期间，为了要减缓病毒扩散，抗病毒药物的快速筛检是非常迫切的需求。仿生支气管晶片就可以用来模拟病毒感染、菌株依赖性独立、细胞因子产生跟循环免疫细胞活化的情况等等，在抗病毒药物效果评估跟剂量测试的应用上非常的便利，可以加速筛检有潜力的治疗药物。
这样听起来啊，器官晶片比起实验动物，可以更准确的模拟人体系统，借由控制各种不同的参数，来精确的定位药物靶点，例如癌细胞迁移、细胞外讯号传导、肿瘤微环境中的生物物理因素，或是肿瘤抑制性等等。
那在2018年的时候， MIT 研究团队也成功开发出可以模拟高达10种人体器官组织同时运作状况的仿生晶片。在这数十年来，全球已经有很多的实验室研发，包括脑部、心脏、肝脏、肺脏。诶，我有一个想法。
好哦，来，
全球已经有许多实验室研发出包括脑部、心脏、肝脏、肺脏、肌肉、皮肤、肠道、骨骼，甚至胎盘等多种器官仿生晶片，并且透过结合不同器官组织所建立的高复杂性微系统晶片也陆续问世了，甚至成为了商品。这种整合多器官的系统晶片，我们通常会称为人体晶片。
人体晶片除了可以替代目前部分的动物实验，大幅降低新药开发的成本和时间，也可以依据个人的疾病细胞来打造专属的疾病模型，达到更低的用药风险和更精准的治疗效果，借此就可以大幅增加患者治愈的机会，还有降低死亡率咯。
还有像是在药物传输的途径中，大部分的药物都不是直接作用在受伤的地方，就是患部。例如口服药物多半呢是需要经过肠道吸收，然后肝脏代谢之后才会产生治疗的活性。那药物在人体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对患部之外的其他器官产生毒性，或者是造成伤害。
只要借由人体晶片的应用，就可以先在体外模拟人体内不同组织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生理效应，借此来预测人体对药物或是外界刺激所产生的反应。
这些都要归功于厉害的仿生晶片技术。如果是局限在传统的 2D 细胞研究方法，究竟获得的结果跟实际生物体内的状况是不是一致，仍然会有很大的疑虑。
3D 的仿生晶片虽然厉害，甚至还可以做到类器官的制备，但是由于类器官无法生长到毫米以上，非常非常小，所以使得它们缺乏天然器官的结构特征，因此也无法展现出更高级别的功能， 这也是现在技术发展上遇到的瓶颈跟挑战。
不过总归来说，仿生晶片的发展不只有机会可以解放实验动物，在药物开发上也有机会解决在动物实验上有效应用在人体却是无效的这种状况，来提高治疗评估的预测有效性，想必呢会是生医科技发展的必然方向。
哇，听完今天的介绍啊，仿生晶片可以做到单一的细胞培养、类器官的模拟，甚至是多器官整合的人体晶片，未免太神奇了吧。
真的，那欢迎到 YouTube 观看有图片的版本。
那也别忘记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帮我们留下5星好评。我们下次见，
拜拜。